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对调查人员说了谎。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2月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达赖喇嘛见面。
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深陷性骚扰丑闻，两党议员呼吁科尼尔斯辞职。
12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在司法部的通俄门调查方面，川普总统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星期五认罪。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川普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认罪，他承认了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
弗林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私下联系方面，对联邦调查局明知且故意地做出虚假陈述。法院文件显示，两人的谈话集中在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此外，弗林将配合在通俄门方面的调查。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调查记者罗斯的报道，弗林将告诉特别侦查组，川普在大选期间指使他与俄罗斯接触，而这样做的最初原因是要寻求俄罗斯在伊斯兰国上面的合作。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率领的特侦组正在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今年2月13号，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将军因为受到通俄门的调查而离开白宫。6月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川普曾经期望他向总统效忠，停止调查弗林。科米在5月9号很突然地被解职。在弗林认罪之后，白宫法律顾问泰·寇伯对白宫记者说，在川普政府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5天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弗林，因为对联邦调查局说谎而认罪。这项认罪只跟弗林本人有关，与其他人无关。弗林将军1981年从军，2012年到2014年曾经担任过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任期未结束之前突然辞职并且退休。而当川普参选总统的时候，弗林多次的为他站台助选，之后在1月20号总统就职之后，成为川普总统第一批的内阁之一。10月底，川普总统的前外交顾问乔治·珀珀多·波罗斯已经向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侦查小组认罪，而川普的前竞选主任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其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被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
曾经在这间白宫简报室当中面对媒体的弗林将军，现在已经在法庭上认罪，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调查还要持续好一阵子。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一直在针对海外美国外交官的安全问题与白宫对话。国务院警告说，川普总统转推一些反穆斯林的视频，可能引发穆斯林世界的反弹，美国大使馆因而面临危险。不过，白宫说这些视频有助于更认真地讨论现实的问题和威胁，也就是极端暴力和极端恐怖主义。共和党极力推动的税改法案星期五继续在参议院进行辩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请他带来最新的进展。逸华。
好的，平章。原本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希望在星期四就他们所提出来的税改法案进行最终的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在最后一刻是有3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表示对于财政赤字的部分有许多的疑虑，因此要求能够修改一些增加一些修改条文。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呢是决定将这个礼拜四的投票计划全面延迟到星期五来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呢，法案的内容也进行了一些修改。那么这项法案呢，这个是由这个田纳西州的这个重量级参议员考克参议员，他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由他为首的这3位参议员是认为这个担心是说这个财政赤字的部分，如果美国经济预期不如表现的话呢， 美国经济这个表现如果不如预期的话，那么将会对美国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的以后将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呢，他是要求了这个增加了新的条文，是内容是提到说，这个如果美国的经济表现不如预期的话，法案中的减税措施就会停止实施。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在对美国记者谈话的时候呢，是表示在这个法案经过修改之后，目前呢共和党已经掌握到了足够的票数，也就是50票来足以推动这个法案顺利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中表决通过。那么在共和党人谈到这个有关的这个1万多亿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部分，共和党人目前也表示信心满满，他们认为这个法案在实施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能够对于这项财政赤字的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南卡罗来纳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接受采访时怎么说。
我认为法案能支撑赤字问题，如果我错了，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们对了，人们会说那些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减税带来的效果的证据就是过去每次减税，国家的收益都是增加的。但同时也要控制财政的支出。重点是，如果我们在未来每年平均能有2.2%的经济增长，那就能负担赤字问题。
我们也知道这个税改的议题呢是川普政府最重视的议题之一，那么共和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将和众议院的这个协调版本一致送交到白宫，等待总统川普来进行签字。因此目前看来呢，目前这个时间上是非常的紧凑，不过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为观众朋友来随时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又有一名女性，也就是第四位女性，指责国会任期最长的议员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斯性骚扰。这位妇女说，在她为这位众议员工作的十几年间，科尼尔斯不断对她进行性骚扰。科尼尔斯众议员的律师说，88岁的科尼尔斯目前因病住进医院。请看美国之音萨拉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So help you God.
I do.众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科尼尔斯被多人指责对前雇员进行性骚扰，并用纳税人的钱来平息丑闻之后，要求这位民主党议员辞职。
勇敢站出来的女性应该得到正义。我为科尼尔斯众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并祝他好运。而科尼尔斯众议员应该辞职。
科尼尔斯目前因头晕、呼吸困难而在底特律住院治疗。他的律师说，科尼尔斯不打算辞职。
Nancy Pelosi did not elect the congressman.
科尼尔斯众议员并不是南希·佩洛西选出来的，他也不能要求科尼尔斯众议员辞职。这件事完全由众议员本人决定。他现在考虑的不是辞职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健康和康复。
I thought about that. He's thinking about his health.He's thinking about getting well.
但是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来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更别说在国会了。所以，是的，我认为他应该辞职，我认为他应该马上辞职。
周三，国会决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反性骚扰培训，并提出了一项法案，以结束20年来用纳税人的钱来和解性骚扰案件的做法。美国已有多位政界人士被指责有性骚扰等不当性行为，其中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共和党议员乔巴顿，还有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和川普总统。对科尼尔斯的指控是最近的一起，川普说对他的指责是假新闻。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香港前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跨国贿赂案星期五有了新的进展，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纽约法院现场的记者，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主持人。何志平的这个保释听证会呢，现在刚刚结束，从大概2点多钟进行了1个多小时。那么，起诉他的这个联邦检察官的方面和这个何志平的辩护律师呢，都在法庭上呢，就应不应该对他进行保释呢，进行了辩论。那么，最后法官呢，在1个多钟头的这个辩论之后，做出决定，拒绝了这个何志平的保释的申请，继续的这个让他呢，这个在审理期之前呢，继续的 被这个拘留。那么我简单来讲一下这个双方辩论的焦点。那么检方的辩论的焦点呢，主要的这个理由不同意他保释的理由呢，是在于说这个何志平他所代表的中国的这家能源公司是非常的强大的，资产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因此而且他呢这个经常的这个在世界各地旅游他呢有这个潜逃的这种动机和可能性，而且呢他这个在而且呢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并没有引渡条约，如果呢他这个潜逃了之后呢，是美国是没有办法再把他弄回来的再一个呢理由呢就是说他居住在中国。那么这个被告方的这个检方的这个那个辩方的这个律师呢他所这个认为这个何志平应该被保释的理由呢，主要有说他在美国呢有他的这个基金会，他注册在这个维吉尼亚，另外呢他有5名的美国公民呢愿意为他担保，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已经租下了一个可以租下一个这个 apartment 呢，来让他呢在这个保释期间呢，让他那个在那个里面呢这个被这个监视居住。但是呢最后法官认为说，在所有的这个保释的案件当中，法官所看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被告他在美国是不是有足够强大的社区资产和他亲人的这种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的话，他这个被保释的可能性就比较高。比方说同案的另一位这个被告，这个前塞内加尔的外长加迪奥，他呢就在这个感恩节之后呢就已经获得了保释，因为他第一他是美国的这个永久居民，第二呢他在美国呢有这个资产有房屋，所以呢最后这个在经过一个多小时以后呢，法官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再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案子。那么这个何志平他是前香港的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同时呢他也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那么他被起诉呢，最主要是在涉及到2项这个对2个非洲国家的高官进行总额高达290万美元的这个贿赂。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呢，就是法官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么何志平呢将继续的被这个监禁。那么今天他出庭的时候呢，是穿着这个深蓝色的球衣。那么还有一点要提一下的，就是这位检察官就是我们在去年所报道的另外一件涉及到澳门地产大亨吴力胜的那一个案子，那个贿赂案，就是贿赂了前联大主席阿石的那个案子的那个检察官，同样的一个检察官。那么吴力胜呢现在已经被定罪，那么正在等待着这个审判。好，主持人。
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旧金山的一个陪审团裁决，一名墨西哥无证移民的谋杀罪不成立。川普总统星期四谴责这项裁决是一个耻辱，并暗示民主党人将输掉未来的选举。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及这起案件。加西亚·扎拉特被控在2015年打死了凯特·斯坦利。扎拉特曾经被5次驱逐出境，本来应该被第6次遣返墨西哥，但是旧金山当局将其释放。他获释3个月后发生了这起命案。陪审团裁定加西亚扎拉特一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的指控不成立，但是判定他身为重罪犯而持有武器的罪名成立。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跟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办公室说，两人谈话的重点是推动世界和平。这是两人的第6次见面，上一次是在去年的7月，当时奥巴马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白宫接待了达赖喇嘛。这次见面是应达赖喇嘛要求进行的。
如何应对穷兵黩武的朝鲜成为了当下的新闻热点，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韩美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却显得独辟蹊径。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是朝鲜的电视剧。
对于朝鲜人来说，不论是在平壤还是更加穷困的乡村，如果你有一台电视，还有足够的电力，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结束后，你都可能在国营电视台上看到朝鲜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让资深驻外记者、朝鲜问题专家吉恩里着迷。 星期四，他在韩美经济研究所一场题为《朝鲜电视剧和社会主义》的研讨会上说，这些电视剧为研究朝鲜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以这部朝鲜电视台2013年播放的电视剧《我们的邻居》为例，他说，西方看到朝鲜发射导弹这类挑衅行为时，总是在想这是朝鲜试图向西方传递什么信息，人们往往忽略朝鲜的行为还有一个国内意图。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朝鲜人是如何被告知该对这导弹发射做出什么反应。现在我知道他们被告知这是一场庆典，你应该站起来在屋里手舞足蹈，这一点我们很有启发。很明显，这是在传递党的药物，金正恩时代党的药物。
曾经担任美联社平壤分社社长的吉恩里说，电影和电视一直被看作平壤的宣传工具。金正恩比他的父辈更加热爱电视的手段，相比胶片，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有一种亲切感。这些电视剧也注入了金正恩时代想要传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对党忠诚，重视家庭和青少年，用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利益，积极乐观地面对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吉恩里认为，这些朝鲜电视剧的拍摄手法明显受到韩剧的影响，甚至连其中的幽默感也很类似。
在金正恩时代，我们明显地看到他知道他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所以他的做法是，是的，我们需要接触外部信息，但最好是通过政府途径。我们还是要选择朝鲜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讯息。
金里还说，在当下的朝鲜，英语是最热门的外语，新建筑和滑雪场上都是双语标识。金正恩告诉朝鲜人，如果未来朝鲜要对付美国，就得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说，美国也同样应该做同样的事。如果美国不得不对付朝鲜，美国人就需要更加了解朝鲜人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研究朝鲜荧光屏上的这些嬉笑怒骂，也不失为一个独到的角度。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教宗方济各结束对缅甸为期四天的访问之后，已抵达孟加拉国。他计划会见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但不会到访超过60万罗兴亚难民居住的边境地带。教宗此行在8月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发生之前就计划好了，但教宗的效力由于一个词语的使用而受到质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雷迪什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访问缅甸和孟加拉期间一直谨慎地开展外交工作，他试图强调联合国和美国称缅甸罗兴亚人的遭遇是种族清洗这个说法，同时避免使用罗兴亚这个词。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一重大危机。
教宗今年8月向被他称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的人们表示会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但是他星期二在缅甸首都讲话时只是隐晦地提及，泛泛地呼吁包容少数民族和宗教。
缅甸的未来必须是和平的，是基于尊重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和平，尊重每个族群和他们的身份，尊重法律，尊重让每个团体和个人无一例外地为公共利益做出合理贡献的民主秩序。
教宗接受了缅甸天主教领袖们的建议，后者担心如果教宗提到罗兴亚人或直接提及目前的情况，可能会引起缅甸基督徒的反弹，外界对此反应不一。梵蒂冈的一位发言人说，教宗是去那里搭建桥梁的。
我很难想象教宗的道德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
一些孟加拉人感到教宗失去了一个机会。
教宗在他访问缅甸期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本可以做正确的事。如果他谈到被迫害的罗兴亚人，
美国参议员杜尔宾先教宗一步访问了缅甸和孟加拉。他对美国之音撰稿人凡苏斯特伦说，教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可能他试图有策略和有用一些，避免使用这个争议性的描述词汇。如果这一天结束后，那些人能够因为他的到访状况有所改善，那我不会去批评他使用的任何策略。
杜尔宾说，罗兴亚人在缅甸受到的憎恨的程度，用他的话说，是一位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他希望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实际上的公民领袖能够站出来。
他以个人之力能够改变吗？不太可能，他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他，但他应该多说一点，多做一点吗？是的，我认为这非常清楚。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罗马教宗，这两位世界上重要的人权声音，似乎被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仇恨消声了。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雷迪什报道。
旧金山市议会推翻了华裔夫妇购买一条街道的交易，社区居民表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在过去这一年，人们对于川普总统积累了哪些不得不说的话？美国观察为您带来川普当选一周年特别节目。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对调查人员说了谎。美国总统川普转推未经核实的视频引发争议，美国驻外外交官的安全成为讨论话题。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深陷性骚扰丑闻，两党议员呼吁科尼尔斯辞职。
旧金山一对华裔夫妇买下一条富人区街道产权的交易，本星期被旧金山监督委员会推翻。这对夫妇表示将提出诉讼。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旧金山监督委员会这个星期以7-4的票数推翻了正式夫妇2015年在拍卖会上以9万美元买下的普利西迪欧街道的交易。旧金山市政府将收回街道产权，并将9万美元退还给正式夫妇。这条椭圆形的街道围绕着38户平均房价为500万美元的豪宅。正式夫妇原先有意就街道上120个停车格收取租金。旧金山税务机关表示，该社区住户委员会连续30年没有缴交每年14元的土地税，一共积欠了944美元的税金和罚金，因而拍卖这条私人街道。该住户委员会提出申诉，指出税务机关30年来都将税单寄到了错误地址，同时在拍卖住户私人财产之前没有依法给予社区居民通知。旧金山监督委员会裁定税务机关没有做出合理的努力将漏缴税款的事项通知社区居民，因此宣布交易无效。我们采访了普利西迪欧住户委员会的代表马特·多尔西，他表示住户听闻裁定结果后松了一口气，感谢监督委员会做出维护正义的决定。
他也强调，由于政府的疏失，使普利西迪欧住户和郑氏夫妇都成为了受害者。以下是他的说法。
I'm sympathetic to what Mr. Chang and Ms. Lam are going through also.
我们同情郑氏夫妇经历的一切，他们采取的途径本来应该是合法的，但最后并非如此。整件事唯一需要负起责任的就是旧金山的税务机关。由于政府的疏失，使得许多人需要请律师和做更多的事，过程很漫长。总的来说，我们和郑氏夫妇都是受害者，但我认为最后的结果是公平的。
郑氏夫妇对这项判决的结果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权被不正当的剥夺。以下是郑先生的说法。
我认为这个结果非常不公平，对我和在美国的华人移民来说格外的冲击。这让我觉得，尽管我在美国努力工作，遵守法律，尽我应尽的义务，并且合法买下房产，我的财产权还是可能被富人主导的政治实体否决。
郑氏夫妇表示，他们将会提出诉讼，誓言捍卫自己的权利，就算最后的花费比购买街道的价格还高昂，也在所不惜。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与 JanForward 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44%的千禧代受访者表示，川普总统第一年任期的表现符合他们的期待。另外，有45%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总统表现不如预期，8%的受访者民众则认为他的表现超过预期。但是对于不同肤色的千禧代来说，感受可谓是泾渭分明。在千禧代受访者当中，52%的白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表现符合期待，57%的非洲裔，61%的拉美裔，以及52%的亚裔美国人则认为川普总统的表现比他们预期的要差。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川普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这令许多人大感意外。如今一年过去了，目睹川普这一年的作为，人们对于他当初的胜选是否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对于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总统，人们又作何评价？上周五，我们为您播出了川普当选一周年特别节目的上半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这几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对于过去这一年有哪些不得不说的话。所以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总统他的角色的问题。如果普通人可能说了一些政治上稍微有点不正确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总统他如果一旦说了带那么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可能就很容易被人来放大哈。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一件事，因为说你比如说举个例来说移民改革问题，我本人来讲也是支持把移民政策从现有的这个以家庭团聚为主改到这个以这个 merit 这个以这个个人的技能才能为主的方向。但是你比如说这个我就他提出的这些政策，如果是仅仅是判断这个政策本身有些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应该做的，但是我说这个问题麻烦的就在于说他身边他这个整个竞选的过程中，确实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川普总统认为这个国家不那么白了，是需要这个其他非白人的人口比例应该降低一点，但他没这样说。但他的旁边的这个班人这些人已经是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这个哪怕是川普总统没有自己有这么强的这个要把美国变成这个白色的 again， 但是他周边在迎合的这套班底和他的一部分的支持者，其实是他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那你叫美国社会怎么来判断说你这个政策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制定的政策？就是有些政策本身他提出的政策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现在川普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美国的优先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他有这种务实主义的外交风格，会使得在国际舞台上其他国家怎么来看待美国呢？
他这个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在多边的这个体制架构下，美国人有的时候啊他比较宽容，因为他有这个宽容的本钱，我可以容纳得了你。你这不个小小的国家吗？你那点出口的东西我全买了，逆差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呢，持续了这么多年， 美国今天已经承受不了了，这个贸易赤字也好，我们的债务也好，都太高了，所以美国自己要重新反思，希望能做公平对等的贸易，没有错啊。现在过去呢，有很多国家说老实话是在美国的这个拉抬下发展起来了，现在跟美国基本上这个多多少少的平起平坐。你看中国啊，现在这个讲到中美起来都是两个好像在竞争的很激烈，不相上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公平一点，我们这个对等一点，没有错。
但是就是关键在于美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它能不能够跟其他国家讲公平。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美国的，我忘了是哪个总统曾经的他的这个战略顾问哈，就说了一点挺逗的，就是说川普说的很多话呀，都是把美国当做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国家在思考，但是他就说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国家，它是全球领袖。什么叫领袖啊？咱们举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大哥跟一帮小弟出去吃饭，你不能指望小弟买单，对不对？那大哥会说，那我们都吃一样多，为什么大家不 AA 制？那小弟会说，那谁让你是大哥呢，对吧？为什么跟着你干呢？所以当时那个专家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要维持在全球的这个领导地位，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计较这些小利，否则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会你振臂一呼就跟着你干？为什么去认可你的这种领导地位呢？但是而且他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为美国换来了长期的利益，长远的价值。
现在主要是啊，这个国际环境啊变了，应该说是自从这个柏林墙倒塌，对吧？里根总统说这个赢了这个冷战，那么呢，这个整个国际的环境呢，特别这是30年，美国是一家独大。实际上，在这30年里面，如果你要是真的看美国的各种做法，它实际上却还是美国优先。但是他美国优先的方式是说，比如说我怎么帮助别人，也就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到这个利益上来说，可以说全世界都有美国的利益，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美国一家独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人认意识到，我怎么样能够使得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应该在全世界进行一种怀柔性的柔性的帮助别人的，甚至觉得你经济发展了，对中国来说，比如说你经济发展了，是不是就往民主化走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30年之后，发现大的形势变了。如果美国的这样一个柔性政治一直都是美国优先，只是这种柔性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了，所以它必须要做改变。但是问题是在于，美国国家特别是外交机器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虽然国际整个环境变了，但是整个的外交这里面的精英，甚至它有的时候有既得利益者，它不愿意做这个转变。那么实际上到了今天为止，30年之后，现有的美国的外交的做法，如果不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改变做法，那么这条大船呢，在外交上转变就很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美国优先由来已久，只是川普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个叫做休克疗法，尽快的改变美国的外交做法，才能更好的服务美国的利益。
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由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一些观念，尤其是在他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做美国优先的时候，如果是总是这样提的话，如果把你的意识形态背景再加上去以后，你现在就是有存那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美国的衰落，假如有这么回事的话，大家就把大家引导的说，因为是他人造成我们衰落，是 us versus them， 是这个就这样就不会去反攻自问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 domestic 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增长很慢，我们的这个产业竞争力是自己不行了，还是说没有那股干劲儿了，是吧？没有当年那种拼劲儿了。所以说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就是你这个矛头要往哪儿指的问题？
咱们刚才聊了半天啊，聊的是川普从当选或者到现在哈这一年的时间，他做了哪些事儿，然后这些事儿呢会对比如说全球格局啊还有美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他从当选到现在他没做的事儿应该是要多于他做的事儿的。比如说一件，说川普当年是高喊着要改变华盛顿，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这样的口号来到华盛顿的。但是他改没改变华盛顿我是不知道，但是至少是当时那个口号喊的最响的那个人啊，他是被排出华盛顿了，就是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嘛。所以你看到川普的团队很多当时有一些
些标新立异的、一些非主流的、一些反建制派的人，陆陆续续都离开了白宫，离开了华盛顿，换进来的这些人呢，哎，都是比较像建制派，带有某种建制派气质的哈，或者在华盛顿有根基的这么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华盛顿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要改变它是很难的，但是它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在改变着川普总统呢？
川普本人确实有变化。其实川普如果是说现在的保守派分叫做 core conservative 核心保守派，这个 national 国家保守派、市场保守派、企业派等等各个派别当中，川普总统能够看出来他实际上在中间起了一个和稀泥的作用，而过去他更倾向于他的基本盘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民族主义的，就是 Steve Bannon 这块。我觉得他以后要排干沼泽地，实际上我们是非常乐意，也希望他能够使得华盛顿的这边政治环境起很大变化。这华盛顿的政治环境确实是很腐败又很腐朽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那么但是呢，如果要想叫川普总统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这有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在中国的政治环境真是不一样。就是说，就像这个习总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他真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力基础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川普总统，我认为他要在排沼泽地这方面要做得很好的话，可能要等到他下一个任期，而不是这个任期。
海培，你觉得川普总统从当选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他可能是现在的感觉是越来越沮丧，这个做事情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建制派的这个比例增大以后，可能可以让他做的事儿比较符合这个美国的一个国家的传统和惯例。但是我觉得川普本人是很难给予改变的一个人可能也他的支持者也不希望他改变。
他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没变的，比如说他现在依然喜欢发推特，有人就开玩笑说他是推特治国嘛。那么他跟媒体的关系似乎也没有改善的这个迹象。国华，你是干媒体的，你怎么看待川普喜欢发推特，然后不太喜欢搭理所谓主流媒体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川普进了白宫以后，确实有他变的一面和他没有变的一面。刚刚我比较同意两位，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作用。对川普总统而言，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个这个玩弄政治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那我觉得在这一年里边，他也学会了有些妥协。而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推特，他是推特治国，我觉得推特治国也没什么啊。这是他的这个特色，而且他能在第一时间最快的、最完整、最准确的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不是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推特的东西我都赞同，但是他以这个方式来做，为什么不可？我觉得挺好啊，跟这个民众直接的沟通，跟媒体的关系。这个坦白讲，这个美国的媒体啊，比较偏左，比较讲究政治正确，所以喜欢川普的媒体不多。那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问题，川普这个说话出包啊，出什么事儿，好多都是在媒体引诱下这个出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跟媒体的关系改善也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媒体呢实在是不习惯他，这个有的时候还要取笑他。其实这个就川普本人来说，他的想法可能跟媒体一些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想为这个国家好，他想把这个国家真正的这个让他走上正轨，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值得怀疑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川普总统这件事情上做的是有历史性的，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说我要竞选总统，我得罪各大媒体，当时三大媒体我能够赢，大家就觉得跟开玩笑一样。而且这些媒体的精英阶层写文化，如果你要看这些文章，可能9:1支持 liberal 自由派而不是这个保守派，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总统能够向整个的媒体宣战。但实际上大家想一下，这个媒体啊，人家不是说三权分立，实际上四权分立，第四权就是媒体。因为有的时候人民说这个我们选出来代表不代表我们，那么媒体帮助我们去讲话。但实际上随着历史的往前走，媒体也是受控制的，他有他的老板，他有他的编辑，他有他自己的文化。那么实际上在这么多年来，一个很糟糕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文化，就是媒体不再代表大家，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推特，没有这些现有的社交媒体来，你哪怕不喜欢媒体，你瞪着这个电视心里恨得直痒痒，说你胡说，你不代表我，你也没办法。但是就是因为新的科技发展，今天对媒体的改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过的。如果你不再回到基本来说人民心里想说的话，那么你媒体慢慢也会被自媒体其他媒体所取代，
打破媒体霸权哈。
这个还能讲一句，这个
你说这个宣战，在这个是你的这个政治立场决定你说这个词儿。这个在媒体这个问题上你说的也对，就是媒体
尤其是 DCC 全国性大媒体这个比较中偏左一些，但是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还是按照规范在做事儿。那么起码大家尽量在按照规范做，但是川普总统有两件事，就两大件事使得这个对媒体的问题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破坏性的。第一个就是随意撒谎，这个有统计，在他执政200天的时候撒了413条谎，平均一天撒2.3个谎，对吧？就这种，我这个是一点没有偏见，就是此兄愿意讲话那么随意的，随时想起什么就讲什么，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总统讲话确实是要对历史、对自己、对全国负责任的。这第二个就是说，由于他跟媒体的这个竞选过程一些接了梁子，对吧？长期接的梁子，然后对媒体的这种历史的角色的一种全盘的否认，这个对美国新闻自由是个极大的伤害。现在其实已经看到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尤其是右派，对任何这个全国性的媒体都以不屑一顾的一种零的信任，这就造成了以后美国的媒体很难再以传统的媒体自由的一个200年这个氛围里去进行按照老的方式进行下去了。
这个是非常让人欢迎的。为什么？因为你说的这个媒体自由的去做什么事儿，事实上说穿了就是媒体自由的发表自己自由派的言论，而别人没有制衡。我自己就很有体会，那个16年在做一些 campaign 的时候，我很高兴啊，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有好几次了，就是媒体不管是甚至外面的 BBC 还比如说 ABS NBC 不管什么，看到我的脸很高兴的凑上来，因为他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脸，他一定是说川普的，对不对？然后我都能看到他的脸随着递到我这儿，当我支持说不保守派，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那个脸拉的就老长。所以现在的媒体，他过去他一直都可以很骄傲，我可以发表我的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是很自由的发表自己的媒体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为人民去发表人民的观点。所以现在媒体受到这个就是可以说叫电击治疗，而且他不敢的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个好事。
这个媒体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历史期总是更多的代表这个精英主义色彩，这个是这个基本底色。
是，哎，我们说到精英主义色彩啊，这让我想起来，刚才我们说媒体，如果你现在打开 CNN， 打开这个《纽约时报》啊，这个《华盛顿邮报》，你看到就是众口一词的说的都是川普总统的问题哈。包括其实，在华盛顿，我们生活在这儿，我也现在越来越感到，华盛顿就是个 bubble， 就是个大泡泡。你在这边听到很多专家在谈论川普，总觉得他每个政策都，要不然就是行不通，要不然就是会逆历史潮流。包括你看媒体上天天对川普总统那些批评，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或者说美国怎么还会有选民支持这样的一个总统。但是你走出这个泡泡之后，你真的你到内华达州，你到这个北达科他州，你到威斯康辛州，你去跟那些选民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眼中的总统啊，川普啊，跟我们认识的跟我们谈论的好像都不是一个人。所以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对川普的评价非常两极化，就是他以前支持他的这些核心选民到现在依然坚定的支持他，这样的一个现象。
支持川普的选民群是一个 coalition， 是一个联盟体。比如说这个evangelical， 就是去教堂的信教的人，
福音教派，
哎，就福音教就是比较就是深的，就是这个宗教就是信教的人，他们呢虽然未必完全就是认同，比如说川普总统，因为他来自于纽约，他又过去做过媒体，对吧？他可能未必都同意川普总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自由派的总统，已经使得美国基于基督教的这个 立国的文立国之本已经受到了如此大的侵蚀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就是生死之感，就是说就觉得再退一步已经是望到深渊了，所以他们就不再看别的事儿了。比如说，但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个比较温和的、比较侧重于自由市场的人，他们看到这一次的减税的计划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他也可以去不再看别的方面，然后来支持一个保守派的总统。所以支持总统的 coalition 现在啊，应该说是右派保守派，不管是哪个派别，都有自己很强的危机感。一旦在到了危机的关头，他就不会去看那么多的细节，所以呢，对于川普总统他的支持还是很坚实的。
其实呢，有之所以川普能得到很多人的票，我觉得呢，跟他那个政策有一些政策本身的符合时代的要求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很糟糕的一条就是此兄这个个人太差劲，就是这个人品也好，是形象也好，是各个方面就远远不到位。这个也使得这个不断多的这个民众是咱们从那个这个总统的 approval rating 这个民众对他的支持度的降低到38%，历史最低的，这个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这个里面确实很多可能还不是真正政治上多大的争议，就是你做一个人说一句话怎么对待他人，比如说一跟人家跟较劲，叫人家说到他半句批评他的话，他就要跟人家没完没了的要反，要一定要赢，这种 narcissistic ego 这种个性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无法忍。
这个
很重要，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总统是两部分构成的，
不是最重要的，
有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真的，你比如说中国哈，你比如说回到这个，不管习总还是哪里，他一旦掌握政权，真的建立权力基础，他真的是掌握那么大的政权。真的是从头到尾牵涉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在美国，你哪怕即使那么不规范的一个人，使那么大的劲，让全国人都起来，要想做一点变革难呐，因为美国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让潘多拉就会把国家弄坏的，所以来一点这种猛药，撼不动这个国家的
根
本。
不是个猛药，你这是就是你这个。不文明，这个不讲人类这个共识的美国历史形成的价值，来作为一个猛药。这个可以看今天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美国现在分裂到什么地步。原来我们在 DC 已经觉得天天说华盛顿 DC 是在国内，咱们都知道嘛，在这个两党都打得根本吵不起，啥事儿做不了。奥巴马8年也是这样，这个现在可真是他当选前完全不一个数量级了，以这种破坏性的方式能整个民族的对立。
这个费用，这个海培，这个费用担心。
多的一点啊，这个让
推动社会的进步
是吧？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直说要彻底一上台就推翻奥巴马政府的一切的举措嘛？那么在川普当选了之后，就有媒体采访奥巴马总统，就说你担不担心？哎，现在川普真的是胜选了，他入主白宫了之后，你的这些政治遗产就都保不住了。当时奥巴马说了一句话，很意味深长，他就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民主制度不是一艘快艇，它是一艘远洋游轮。什么叫远洋游轮？我们都知道，又大又慢。所以中钢其实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让它调转方向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时奥巴马就很自信，觉得自己那些政治遗产都是可以保得住的，所以海培也可以稍微安安心哈。那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是要展望一下未来哈。所以如果要是让你给总统一句话建议，因为川普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你觉得你会对总统说什么？
我要说这个川普总统虽然这个困难，这个目标明确，而且呢努力一定能够成功，所以我答加油，继续加油。
我给他一句话，就是 Be American， 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立足于 core conservative， 就是核心保守主义者，能够团结其他的，包括民主主义者，或者市场保守主义者，或者是企业比较亲企业者等等，能够如果能团结大家，那么。不对民主党抱过多的幻想，什么 Nancy Pelosi 啊和他们，如果能坚持我们保守派的理念，那么呢，美国这个大船就会更加稳定的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美国如果能够继续依靠， 中产阶级或者中上产阶级真正把美国的科技生产力能够进行提升，那么美国只有依靠这样的人，美国才有希望。
好的，谢谢三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特别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首都华盛顿竖起鲜花墙，用鲜花传递关怀和爱。
大多数人如果听到医生需要给自己动脑部手术都会感到惊吓，但是现在的科技可以让你进到你的头颅里，看清外科医生的手术路径。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费里西亚·露娜因为自己让房子一尘不染而感到骄傲。脑部手术的前一天，家里也是干干净净。
你的眼睛检查蛮顺利。是的。
他对于手术感到安心，因为他已经通过虚拟现实进入了自己的大脑。
这给我一个清楚的影像，知道他的样子以及大小。
神经外科医生要切除他的动脉瘤来停止其生长。露娜沿着手术路径按图索骥。
我原本情绪崩溃了，现在我感觉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
医生也是如此。在手术前一晚，加里斯坦伯格医生检视露娜的病历，来训练未来的外科医生、医学院学生变成化身进入露娜的头脑里。
凯文，你能看到我指的地方吗？那是迪安。
斯坦伯格在露娜的脑袋里引导他们，向他们解释他的手术策略。
现在我们要进入做开颅手术的地方。
他在大脑里360度漫游，这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演练。
我们可以看到动脉瘤的背面、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和长了肿瘤的动脉的关系，我们以前是做不到的。
隔日，手术房的荧光屏显示露娜脑部手术的 3D 立体影像，对比染色让动脉出现在电脑断层扫描和血管造影片里，然后被重新建成为虚拟现实项目。斯坦伯格医生每星期会做1到2次虚拟现实手术，但是他预计未来他连手术室都不用进了。他认为有一天他会用机器人手臂来远程操作，但是现在因为操作有时间上的延迟，所以未能实现。
我在模拟在骨头外面动脉上层的钻孔。
几分钟之后手术开始，这时他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了。斯坦福现在把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在脑部和脊椎病例，使用虚拟现实不额外收费，因为捐赠人和神经外科系支付这笔费用。医师们说，解剖越复杂，这项技术就越实用。露娜的手术成功，毕竟斯坦伯格医生之前已经虚拟演练成功了许多次了。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州斯坦福报道。
随着伊斯兰国在其占领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核心地带节节败退，该组织赢得信息战的努力也日渐式微。
这是一段伊斯兰国媒体部门最近制作的视频。
视频看上去这是在拉卡，他们试图展示伊斯兰国军队仍然训练有素、有战斗力，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三个家伙在一座被废弃的城市的一辆卡车上，这与他们以前所做的有天壤之别。
查理·温特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就一直研究伊斯兰国的宣传。
伊斯兰国现在的宣传力度远逊以往。我的意思是，情况看上去好像是某人对宣传机器按下了消音键，但是今年十月，伊斯兰国的宣传突然安静下来。我认为这是因为拉卡和麦亚丁的一个或者若干媒体中心被摧毁的缘故。
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控制的领土已经收缩到一年前的零头，因此其媒体宣传所需的消息来源资料大为减少。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联军部队也明白其宣传的重要性，在地面和网上，伊斯兰国的媒体运作都是打击目标。温特表示，这些激进分子正在重新调整他们的追随者对胜利的预期，从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降低到求得生存。
即使其不再拥有领土，其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它仍然有追随者，有信仰者愿意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自杀袭击。
前些年，伊斯兰国的宣传重点集中在吸引外国追随者的加入，生活在其杜撰的伊斯兰乌托邦里。
伊斯兰国不再号召人们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反，该组织的确退而求其次，正在努力让人们在本国采取行动。
这是伊斯兰国宣传努力要呈现的成功，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该组织吹嘘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煽动恐怖袭击，正如在伦敦和欧洲其他城市以及十月在纽约的驾车冲撞袭击。温特表示，全球媒体对此要负很大责任，虽然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是媒体实际上正在帮助伊斯兰国的忙。
全球媒体对这些袭击行动是如何回应的？因为这些袭击越来越成为伊斯兰国的命脉，会让伊斯兰国继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运动和一个组织。
伊斯兰国最新发布的视频称，埃及西奈半岛将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上周袭击了那里的一座清真寺，导致300多人丧生。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过去一年里，华盛顿的国会山上和政治圈充满了争斗，而一个鲜花公司希望化解这种紧张。请看美国之音拉法埃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游人和观光者被请来分享和表达关爱。这个15米长、2米半高、由鲜花组成的一面墙，是由万德菲尔公司属下的德里弗洛拉鲜花公司策划的一次活动。人们受邀拿走一个花束，犒劳自己或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即使是目前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密的人。
这个活动的创意是请人们来消除一堵墙，这堵墙代表我们生活中和人际关系中的隔阂，爱人间、同事间、邻里间，甚至是政治对立面之间。
创建这面花墙的当地鲜花店说，他们这个倡议一经提出就获得了批准。
我们10名工人花了2天时间完成这面墙，总共用了200个工时。今早我们4点就来到这里，工作一直没停。
送花让人高兴，魔术般的传播友爱。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送花说明你有多么爱一个人。
这1000束人工捆扎的鲜花从早上开始逐渐被游人领走，下午就送光了。插放花束的有机玻璃墙上的圆孔凭显出一个特别的讯息，花束消失后，墙上就会出现这几个字，高调的爱。美国之音拉法尔，国会山报道。
好，一起来看本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内容。
55位勇士冒着极端的环境，在南极参加了一场冰上马拉松。为了应付摄氏-25度的艰苦条件，每位参赛者都全副武装，护头套、护目镜、手套、长内裤、防水运动裤，还有几层保暖服，一件都不少。55位选手都跑完了全程，其中14人还获得了加入7大洲马拉松俱乐部的资格，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在每一个大陆上的马拉松比赛。对长跑爱好者来说，马拉松本身就是一件强身健体的好运动，加上南极的绝世美景，这场极地挑战一定更加让人流连忘返。期盼已久的节日快到了，各大百货公司内圣诞气氛很浓，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的纽约，橱窗购物也成为他最好的节日娱乐之一。纽约最大的几家百货公司在节日前9个月就已经开始准备夺人眼球的橱窗展示了。奢侈品牌波道夫古德曼的主题是爱纽约，今年7个橱窗展示的是标志性的城市风景。高端时装零售商萨克斯第五大道用14个窗口三维立体的展示今年的主题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著名艺术家哈斯兄弟为巴尼斯纽约精品店创造了一个虚幻的宇宙。曼哈顿的梅西旗舰店推出了完美的礼物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主题，橱窗设置圣诞老人和礼物。零售商表示，橱窗展示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投资之一，预计最多有500万游客能够看到他们。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